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教会里面牧养看望，有时候看望弟兄姊妹们，
我就发现他们不来聚会的原因，十个里面有七个半，四分之三是因为不爱慕神的话语了。至于为什么不爱慕，我不晓得，我也不能把所有原因都罗列。但当你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的时候，你不长，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他长。你看好了，有些人在环境里面压力难度这么大，他的长进不停止，因为他对神的话还有兴趣。反过来说，也许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他才格外觉得需要神的话语做他力量，做他帮助，做他生命，做他支持，所以他就慢慢的自己读神的话语开始长，开始长，开始长。四年以前我跟一个人传福音，那个人的父亲，不是父亲，岳父过世，也许比四年更早，我不记得了。那时候我去看他，要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说你来信耶稣吧，他不要。他的那一个人的太太的姐姐坐在圣地耶哥，是一个姊妹介绍叫我们去替他父亲组织丧事礼拜的，埋葬在 Westminster。 我们跟他传福音时他不要。最近我听见有消息，我们姊妹教会里有个姊妹认识他，去跟他传福音，说哦，你们牧师周同培我知道，他说以前他跟我传福音，现在我自己在读圣经了，我里面有科目。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喜欢读神的话语，应当是一个持续的事情。天天爱慕神的话，年年爱慕神的话，日日夜夜爱慕神的话，我们生命的日积月累长进，一点一点来的，一点一点来的，天天这样一点点，一点点，一滴滴这样加上去。什么时候你不读神的话语，你的生命不会长。怎么样读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听耶稣的话而来的。怎么样读神的话？要切心的研究。刚才我讲怎么样可以听神的话？第一个要听道，第二个要研究，像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不，对不起，像皮里亚的教会。你知道我们主日学的课本呢、啊？儿童主日学课本是跟一个书店买的，这个书店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Berean。Berean 是什么意思？有人问我说，我就 Berean 什么意思？中文翻译就是皮利亚。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在那里买书的时候，啊，就是我太太了。我说，为什么这书店叫皮利亚？她说我从来没想过书店有个名字还有什么道理。她叫张某，那叫王某，她的书店取名叫皮利亚，为什么？我说你忘记了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说他传道到了皮利亚。他说那里的人就甘心就道，怎么样？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与不是。所以皮利亚这个名字有很丰富的属灵意思啊。这个书店老板取他的店名叫皮利亚，是希望人人来这边研究圣经，来这边买书，来切心研究这个道是与不是。我说啊，这么多人买皮利亚的书，不晓得他们买书回去有没有好好的研究，像那个卖书的人盼望他们研究一样。啊，现在你知道皮利亚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懂得圣经？要切心的研究。怎么样爱慕神的话语？要让神在我们心里说话。有些时候我们把圣经背下来，背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有一天神会借着这样光景利用圣经对我们说话。昨天晚上胡弟兄就交通，他说他去看望一个弟兄，那天为了那个弟兄事情祷告，正祷告一半的时候，祷告完了他心里有话，什么话？就是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的话，神就用这个话帮助他，让他对弟兄说，弟兄也得了帮助，可见是出于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背圣经？因为要让神对你说话。假如你里面的库藏不丰富，假如一个饭店里面厨子会做的菜不多，好了，客人来点菜，点这个菜也没有，点那个菜也没有，什么菜都没有，只有什么？只有青菜炒黄豆芽。那好了，他就只能卖这个菜，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货库藏丰富，神就能多多的用你，让他借着你的话，或者说你借着他的话来帮助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这样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慢慢的长进，慢慢的长进。这里说要叫我们得救，以至于得救。圣经里面得救意思很多，不是光说今天我免于审判，免于沉沦，就是得救了。哦，天天拯救我们，神天天拯救我们。保罗怎么说呢？他从前拯救我，现在拯救我，将来还要拯救我。他说这些许多多难处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他相信主还要拯救他。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会叫我们长进，也会叫我们得救。从哪里得救？从我们犯罪的天性里面得到拯救，从我们自己的狭小里面拯救出来，从我们一些有限的那些光景里面拯救出来，从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从各样事情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保罗的思想最了不起，是他是这样一个认真追求主的人，是这样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说神就把他救到天国里去，把他救到神的国里去，每一天都救进去，每一天都救进去，拯救的救，把他救到神的国里去。弟兄姊妹们，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对于我们个人身上带领的那一些路。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已经讲好几点，从真理的问题，我们如果知道真理，真理叫我们得救，真理叫我们自由，神的话不改变，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能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只要相信他，悔改他，就得救。这是真理，因着信这个真理，我们得救了，重生了。头一点，重生以后，神的爱自然在我们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经历？第三点，当我们重生之后，会叫神会医治我们，会拯救我们，除去我们心里的恶毒鬼，当然还有其他点的鬼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神都会救我们，这些都是消极的。然后第四点，神会叫我们爱慕他的话语，然后我们一路的长进，一路的长进。所以你看救恩的蓝图里面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成就的，当中需要有时间的因素。在我自己得救的时候，信主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人告诉我们灵命四阶、灵命三阶、灵命五阶，我最多听见灵命七阶。我不晓得听有没有超过人讲灵命七阶以上的，七阶就不大好记了啊。也有人讲灵命十阶，这楼梯越抬越高，其实不是的，他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叫我们踩着上去，就是还是这么高啊。有人说诗篇二十三篇，有人讲诗篇二十三篇给我听，我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讲什么？讲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到七成属灵的经历，七成属灵的生命，七成属灵的成熟，那篇信息对我很有帮助。就是呢，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要长进，达到完全，达到成熟，需要有当中的过程，一步一步上来。我也不能说一个人得救以后，像从前有些弟兄们讲，说是灵命三阶或者灵命四阶，第一个讲得救成，第二个讲复兴成，啊，还是怎么样成？名字都不要紧，但弟兄姊妹们，这些以往侍奉神的人，把属灵的事情分成一梯一阶两阶，是要叫我们走得上去。那弟兄姊妹们，让我说一点关于主日学的事情。我们主日学现在只有两班，很多人对主日学不热心，不花时间。主日学是帮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上面一步一步走得上去。所以我求主，我们祷告主，借着我们祷告，再重新开始主日学的侍奉。让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一步一步长上去。你不要以为得救了以后我就完全了，我就认识神了，我就将来免审判。你忘记了救你的目的不是叫你进天堂啊，是要叫你传福音。如果你没有很强属灵生命，你就不能传福音，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的是个人的经历，底下彼得讲到团体的经历。哎呀，这个团体的经历比个人经历还要难。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到教会里面，他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要我们做一个团体的教会。你知道有团体就有麻烦了，但是在讲麻烦以前，我们现在讲团体的好处啊。神为什么要借着团队的侍奉那这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这个团队每个弟兄姊妹都去出去邀请几个人，每个弟兄姊妹把他心里的负担都交通出来，我们就一直可以为60几个人祷告，我们传福音就请到20几个朋友，然后里面有7、8个人得救了，感谢神，这是团队的工作。假如要我们一个人去找，你能找几个人呢？你能为几个人祷告呢？是不是？所以你就注意到，凡是那一个蒙神祝福的，凡是兴旺的教会，它里面一定有很强的团队的精神，个人在里面都舍己，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哪一个，是为了神的荣耀，团队的精神。中国教会里面非常成功的弥陀真弟兄以往带领的就会说，它里面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一进来以后叫人觉得这个团体团队的精神。在这里前两天我们这个其实很熟了， Vineyard 教会葡萄园团契将温伯带领的，他们当然一方面讲神的意志，但另外一方面更要紧的，他们有个配搭的感觉，团体的精神，在一起侍奉。今天教会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太注重个人恩赐，另外一方面就太不注重个人恩赐。其实有大的恩赐跟有好的团体不冲突，对不对？弟子聚会我们完了以后，上昨天早晨姊妹会把这些新得救的姊妹放在一起，几个人和他们配搭一起谈，很容易每个人都得到照顾，感谢主，我们懂得团队的需要。所以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变成灵工，不是一个单独的石头。但弟兄姊妹们，教会就有问题，人多的就有问题，人一多就有问题。我认识一个弟兄，姓蓝，蓝颜色的蓝，这个弟兄很有一点点学习，很有恩赐，但是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晓得哪个教会把他伤了，他就不加入教会。他本事很大，他不加入教会，他自己在一家里读经祷告，他研究圣经，研究以后往哪里去讲呢？没地方讲，就写书。我说你现在哪里聚会？他说哎，我哪里随便，哪里有需要我哪里去，讲得很熟灵。但弟兄们，我知道他基本的问题，哎，我不晓得这边信息会不会到他耳朵里面去，因为我们的文字工作寄出去他会收到的，他是我读者之一，他跟我不错，有交通，他也把东西寄给我，我也把东西寄给他，但是他就不肯出代价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让我诚恳地告诉各位，在教会里是要出代价的，你只要在教会里面，你就会知道有出代价的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都有自己天然生命的肉体，都有软弱在那里，别人看我们不方便，我们看别人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主才说，你不要先说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先想想你眼中的良木，然后再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吧。主不是说不可以去掉弟兄姊妹弟兄你眼中的刺，但是你要先想起自己眼中有良木，假如你眼中有良木，你怎么能说我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呢？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当我们人多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各样需要学的地方。于是弟兄姊妹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大卫啊，打哥利亚的时候，他拿了挑了5块光滑的石头，然后用甩石机拳一甩出去，就正中敌人头心，把他打死。但是弟兄姊妹，那光滑的石头怎么来的呢？就是石头跟石头磨的。也不是圆的石头把它磨成方的石头，把它磨成圆的，也不是圆的能够把别人磨圆，都是方的石头才磨得圆的，你知道吗？那个圆的石头已经失去了磨别人的力量， 你知道在教会里有许多成熟老练基督徒，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我告诉你，你需要不舒服的人磨你，对不对？你石头已经圆了，他就不能把别的方式都变圆了，对不对？他已经很有学习了，你怎么样讲他也不生气，你这个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办，你没有想到你自己这个人并不好办，所以神需要另外找个尖一点石头，也许比你稍微尖一点，把你磨圆，两个都圆。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事情我有经历啊，在查经班里面有一位弟兄真是厉害，姓吴，现在是好朋友，他一到查经班里面进来侍奉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就发表意见，我们比他们去早一点，他一来就发表意见，讲完以后个人觉得说这个人圣经知识这样丰富啊，但是等到侍奉久了以后就发现真是难办，感谢主主把我们放在一起四年，天天胳膊挨着胳膊，哎，等到我蒙召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流泪，他弟兄你有福啊，神拣选你没有拣选我，他很想侍奉主啊，神没有拣选他，神拣选我，这样一个弟兄，就是天天在一起不方便的弟兄，到后来他想起我来，他在教会说周弟兄你来传信息请我去，不是假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磨练才能够和别人不发生问题，教会你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出代价，但这个代价的结果是叫你变成活石，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变成活石，然后才能建造成为灵工。你要晓得神不拿那些没有修理过的石头来盖圣所，不会拿这些来建造灵工，当我们的生命被对付以后，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配搭整齐联络起来，像一座整齐的房子。主耶稣是活石，所以我们到他的面前也就成了活石，神要在这些活石上面建造灵工。我们可以有许多态度，我们可以接受主的工作或者不接受主的工作，你不接受主的工作，你永远是一块毛毛躁躁的石头，你如果接受主的工作，你不以因为主耶稣给你对付而跌倒，你就有福了。主的话也这样说，凡不因着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神就借着这样的工作把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会在教会里面配搭。那弟兄姊妹们，我从前很急切的要盼望做工把一个聚会做大，这个家庭聚会如果今天聚会人不多，我就会进去，我把人组织起来，这个人有这个恩赐，那个人有那个恩赐，配在一起，你去探望他，去讲，他去传信息，他来教导。但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侍奉经过20年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那个聚会所以不能够变大的原因，是因为聚会本身不吸引人。为什么不吸引人？人不吸引人，是不是这样？我们去聚会都会选，哎呀，我去这边聚会，怎么他们聚会中间彼此好像没有那个密切的配搭，他们中间讲话都好像，哎 ，something wrong， 有什么不对的，所以我就不去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假如教会里面有这许多分复杂的因素，许多搅乱的因素，当然不吸引人了，对不对？感谢神，现在我明白，我们就不急切。等嘛，你等等看让神的儿女有没有改变，我们只要供应神的儿女生命，让神的儿女扎根在他的话语上面，他一定生命会改变，神会做工的，会把我们改变。那一个团契起不来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我们肯服在神的手里，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供应别人，神会借着我们祝福，就会起来的，一定会起来，只是怕我们的心盼望聚会起来胜过于盼望主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对不对？感谢神，神拣选教会，神不仅拣选一个的个人，神也拣选教会，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有问题神当然知道有问题，不要紧，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神会改变我们，叫我们变成活石，把我们配搭起来，建造成为灵工，然后怎么样，在里面叫我们做祭司，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神原来的计不是我们的计，不是我们喜欢做什么，我们在里面有属灵的学习，然后这是讨神喜悦，这是教会的路。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一直是这样，如果我们眼光放长一点放远一点，就发现历史历来神的工作都在做属灵的事情，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在神的圣殿里面，在灵宫里面奉献神所悦纳的祭，属灵的。当然我如果我们要讲这个又讲不完了啊！前两天有弟兄提醒我说讲到不要太长了，讲到弟兄姊妹都睡着了， OK， 不能讲太长，有些弟兄姊妹大概实在很有忍耐了，听我们讲一讲讲讲讲到后来实在受不了啊！只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我们就结束了。神的工作不是光是个人，你看这里讲的话，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彼得一连讲了四个名词，每一个名词都是多数的，被拣选的族类是多数的，有君尊的祭司是多数的，圣洁的国度是团体的，属神的子民多数的。弟兄姊妹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在这里了。今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我们个人放在世界上的各地，没有人看得见。你不常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公司里面很孤单吗？我不能够影响别人吗？所以神把教会放在这里，许许多多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国度，是一个团体，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主说了，要叫我们宣扬那个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怎么样宣扬？哦，彼得讲下去讲了不少不少，要弃绝我们私欲，不要弟兄和弟兄彼此有争执，我们应当在世人面前应当好的品行，好的端正的行为，都是第二章后面讲的，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神可以借着我们的生活传扬福音，可以借着我们的信息传扬福音，可以借着我们的表现，借着我们的工作，把神的荣耀传扬出去，这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为着主他的怜悯，在教会里面新呼召许多人，叫他们得救，我们感谢神，实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把那个目标放在前面。很多弟兄姊妹们，也许在教会里面，也许是以往受的伤痛，他里面很多的苦毒没有除去，也许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和人的摩擦产生新的伤害，也许我们因为不明白神的道路，不知道神要借着这些叫我们变得更柔软，叫我们变得更谦卑，叫我们更会服侍别人，所以我们里面受伤，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我们忘记了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今天早晨我祷告主，求圣灵借着他的能力重新吸引我们，叫我们的眼目再一次看见那个荣耀的标杆，看见神要借着我们传扬他的福音，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圣城的荣耀，将来主再来的荣耀，神借此吸引我的眼目，神也要借着这一个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侍奉他。神呼召我们，叫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在圣灵在灵宫里面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叫我们的侍奉在他面前蒙神的悦纳。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